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其最终的效果是行业集中度的提升和存量产能盈利能力的显著改善。以反内卷为重要契机，以化工为代表的中游顺周期行业具有了极高的关注价值。
那从未来一年的维度上，您比较看好的周期板块有哪些细分领域的机会呢？
结合刚才的观点，在2026年我重点看好两大细分领域。其首先是有色金属和战略资源品，特别是被视为 AI 时代原油的铜、铝以及具备避险特征的黄金。其次是基础化工行业，作为中游顺周期的代表，看好其供给侧出清后的反转机会，特别是具备成本护城河和技术溢价的细分龙头，有望率先实现利润的修复。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场对有色板块的分歧比较大，那您比较看好的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清晰的知道市场对有色的分歧的原因来自于哪里。其实它本质的原因在于今年年初以来流动性泛滥的影响，导致了有色金属的价格超越了它自身供需基本面定价的因素，在流动性的推升下，有色金属的价格迎来了一波较为明显且快速的上涨。而因为流动性的推动带来了高价的环境下，对于股票市场的投资的定价会处在一个相对纠结的状态中。但是站在当下，抽离出流动性的因素，我们往后中长期的维度来看，我们仍然是持续的看好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价值。基于宏观和产业周期的逻辑都具有强有力的逻辑的支撑。首先从宏观叙事的角度来讲，美元信用弱化和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而美元信用弱化带来的流动性扩张的环境是并不可逆的，短期的波动只是节奏的影响。其次从有色金属行业自身的供需格局和产业趋势上来讲，供给的刚性仍然是最强有力的逻辑。虽然我们看到了铜价持续的创新高，但是铜行业的资本开支并没有显著的扩大，其背后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于通胀带来的成本上行、铜行业矿山品位的下降以及地缘政治的扩大化带来的供给的扰动。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铜行业的参与企业对回报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虽然铜价创新高，但是回报率的预期并没有达到要求，因此造成了铜行业的资本开支是远远低于预期的，这也为铜行业长流的周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从需求端的角度来讲，我们正在经历 AI 高速发展驱动了新的产业的增长期。虽然当下 AI 行业拉动的绝对需求并不高，但是如果我们参考2020年开始的新能源的产业革命，当下很有可能是复制上一轮的故事。 AI 产业会驱动明显的边际的增长，而我们知道周期行业的价格是由边际供需来定价的，当下 AI 行业的需求的增长对价格有极高的容忍度，而作为新的边际需求的决定点， AI 行业的快速的发展会显著的打开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行业的价格上限。因此基于供给和需求的基本面的框架判断，我们认为长流的逻辑取决于供给端的强约束，当下并没有看到破坏的可能性。其次需求端的新一轮的增长期打开了价格的上限，也打开了我们对有色金属行业投资回报率的上限。所以基于以上逻辑判断，我们认为中长期仍然是坚定看好有色行业。
好的，刚刚毛总对于这个有色板块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化工板块呢是从去年以来涨幅显著，后续继续看好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非常理解去年以来化工行业的显著的涨幅，然后在此我们也对此做一定的解释。过去十年中国化工行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长型的行业，中国化工行业的市场从全球占比 30% 提高到了目前已经超过了 50% 的市场，它天然是一个需求成长型的行业。同时化工行业又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中游制造行业，它又具有非常典型的周期性，往往它的产能建设周期大概是1到2年。而站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化工行业景气度自2022年开始下行，同时化工行业的资本开支从2023年的三季度开始见顶， 站在当下，化工行业的资本开支已经连续八个季度进入了负增长，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往后梳理可能可以发现，已经有诸多的化工子行业未来一到两年是完全没有资本开支，也就是完全没有新增产能的增长。而对于一个持续成长的行业，化工行业的资本开支周期已经看到了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拐点，所以这是我们当下最重视化工行业的原因之一。其次，从去年七月份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反内卷政策的持续的推进，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微观的调研跟踪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诸多的化工子行业已经逐渐的完善了反内卷的政策的框架，同时经过了半年到接近一年时间的反内卷政策的持续的推行，也可以看到诸多格局优良的子行业的反内卷的政策，反内卷的协同效应带来了良好的结果，化工行业逐渐从低价恶性竞争逐渐的步入到了良性协同盈利回升的周期的阶段。最后，站在当下时点，由于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高看一眼中国的化工行业。随着地缘环境的恶化，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供应链出现了极大的扰动，而在当下宏观巨变的环境中，中国的化工行业由于自身的产业一体化的配套以及原料来源的多元化，在当下多变的环境中体现出了极强的抵御波动的能力。接下来我们可以更加乐观的去进行展望，随着地缘的缓和，全球的供应链进入逐步恢复的阶段的时候，化工行业以及优秀的企业会凭借着低成本的供应的优势，会进一步的抢占全球化工行业的市场的份额。所以站在当前时点的话，我们认为化工行业供给端的因素是越来越利好的，我们很有可能供给的拐点会提前的出现，而随着地缘波动的缓解，需求端有可能会带来超预期的需求的恢复，那么会进一步推动供需反转提前性的到来。而对于一个大容量的周期成长行业，当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周期反转的可能性的时候，其孕育的投资机会那就不言而喻了。
嗯，好的，谢谢毛总的讲解。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化工行业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那么很多投资人朋友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站在当前的时点来看的话，我们如何去看待黄金白银的配置价值呢？
首先我想谈一谈黄金的配置价值。一句话总结就是，当下宏观多变的环境下，黄金应该是最确定性的资产。我觉得对黄金的本质，我认为它其实就是信用货币的对手盘，而当下全球的信用货币则锚定于美元。但是美元当前面临的问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债务扩大化以及风险敞口越来越大，美元信用的风险敞口是越来越大的。而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所做的动作则是尽可能的提高全要素的生产力，希望通过经济增速的回升来弥补债务的压力，也就是可以看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主导国倾力资源投资于 AI 产业链的建设。而作为硬币的另一面，作为追赶国的国家，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以中国为代表的追赶国同样也会拥抱 AI， 以这个追赶者的身份尽力投资于 AI 产业链的发展。但是另外一个隐藏的线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追赶国他们会拥趸更加安全的资产，而其实物资产的资产流动的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央行持续购金的行为，这也是托底黄金持续走流的最核心的基础。那么站在当下往后展望的话，中期的逻辑仍然锚定于降息的周期，在美联储降息周期下，黄金锚定于实际利率框架下，它仍然是有确定性的收益。而长期的逻辑则锚定于美元信用，同时在这个实物资产流动的表现下则锚定于发展中国家央行的持续的购金行为，对黄金长流的逻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多聊一下白银。白银在金融属性上是黄金的贝塔增强，在黄金长流的基础下，白银也会有比较好的配置的价值。同时白银能够提供的更多的回报率在于它的工业属性的提升。那么在全球制造业 PMI 回升的基础上， 工业需求的恢复也会对白银需求端提供比较好的拉动，所以我们认为白银是相对于黄金贝塔增强的品种，同时在全球经济周期回升的阶段，白银也会有比较好的确定性的机会。只不过为了规避白银的高波动性，我们可能认为对白银的投资节奏上面需要做一定的考虑。
嗯，好的。那感谢毛总带来清晰透彻的周期策略，从盈利拐点到黄金、有色、化工配置，帮我们梳理出了周期轮动的核心脉络。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将是生前远望对话权益投研中生代系列直播的最后一场，咱们聊聊大消费，一起看看消费行业的复苏节奏和投资机会。明天下午3点，不见不散。